大家好，这里是硅谷育儿少数派，我是丽娜。我们的节目正在不断的改版和更新，我也在努力通过更多元化的板块为大家呈现更丰富的内容。从现在开始呢，每个月大概15号左右的时间，我会专门推出一期育儿界的新闻播报，为大家去汇总近期育儿界和美国教育界的一些相关资讯。同时呢，这些内容我也会同步更新到我们的简报平台。只要你登录 www.educationminority.com， 输入你的邮箱地址，就可以不定期的收到相关推送了。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育儿新闻播报。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来关注一则令人非常心痛的消息，这也是无数家长的噩梦啊。就在本月初，2025年的3月4号，在硅谷顶尖学区之一的 Palo Alto 高中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15岁的高中生不幸在铁路上被火车撞击身亡。警方目前仅仅公布了这名学生的基本信息，他的名字叫 Ash 和，是一位被称为有极高的艺术与戏剧天分的学生。他的离世给周围的社区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尽管事件发生的细节还在调查中，但鉴于 Palo Alto 联合学区曾长期面临青少年自杀率偏高的问题，且以往很多起悲剧都发生在铁路轨道上，这就不禁让人联想到类似的悲剧。提到硅谷的学术竞争啊，大家都常常说这边的卷娃风气很重，但是到底有多严重呢？我也去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在能够找到的公开资料里显示， Palo Alto 联合学区的两所高中，甘恩高中和 Palo Alto 高中，均是全美自杀率较高的学校，其中甘恩高中尤为突出。这所学校被公认为全美最顶尖的公立高中之一，学术竞争极为激烈，每年都有大量的毕业生会进入藤校和斯坦福大学等等这样顶尖的学府。然而它的光环背后也背负着沉重的阴影，长期被视为全美学生自杀率最高的高中，甚至被当地学生戏称为自杀学校。甘恩高中的亚裔学生比例接近 50%， 其中不乏很多华裔。在2009到2010年间，该校一共发生了5起学生自杀事件，而在2014年到2016年间又有4起，且都是为卧轨自杀事件，而近一半的受害者学生均为亚裔。这一切悲剧的背后有着复杂而深远的原因。许多人认为过高的家庭期望、文化压力以及极度激烈的学术竞争环境可能是导致这些悲剧的因素之一。然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学校和家庭能否共同深入地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减少过度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每个孩子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我们真的不希望再看到类似的悲剧重演。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多地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和面临的压力，鼓励他们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美国全国自杀防治热线的号码是988，华语心理健康支持热线是877-990-8585。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则新闻。在第29期《硅谷全职爸爸》的那期节目中呢，我们深入讨论了爸爸们积极参与育儿责任的重要性。这不仅有助于增进夫妻关系的亲密与和谐，同时呢，也有助于推动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啊，这个对父亲自身的身心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尽管美国仍然没有将带薪育儿假纳入联邦强制执行的法律范畴，但是呢，在某一些州和地区，一些福利比较好、理念比较新的大公司还是愿意给员工提供带薪育儿假期的。事实上，由于男性的职场参与度更高，他们符合带薪育儿假资格的比例也是远远超过女性的。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加州的男性带薪育儿假期占比为 80%， 而女性则只有 60%。 在纽约州，男性比例为 77%，而女性则为 52%。 这样看来，爸爸们似乎应该更加没有借口不多多参与带娃。但是可悲的是，数据又显示现实中很多爸爸们却选择放弃了这一福利假期， 宁愿继续工作也不愿意休这个育儿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最近麦肯锡公司和 Moms First 合作开展了一项研究，调查男性与育儿假期的使用情况。这项研究于今年的二月份刚刚发布，重点分析了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加州三个地区的强制性带薪育儿假项目，并对这三个州的2000多名父母进行了调研。调查结果也是有一点让人大跌眼镜啊。2022年仅有 40% 的符合条件的父母使用了带薪育儿假期这个福利，而男性使用此福利的可能仅仅只有女性的一半。许多男性的受访者认为，如果自己的配偶已经请了育儿假，那他们就没有必要也同时在休育儿假了。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仅仅在纽约这一个州，爸爸们就放弃了高达16亿美元的带薪育儿假福利。部分父母虽然都了解这个福利的合法性，但是由于对职业发展或工作安全的担忧，仍然不愿意使用它。尽管纽约州的法律明确承诺会给员工提供工作保护，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工资补偿又是一个主要顾虑的原因。因为带薪育儿假政策通常让员工们享受的薪资不是全薪，而只是涵盖大约 60% 到 90% 之间的薪水，所以一些低收入的员工就会尤为担心请育儿假带来的经济损失。根据 Motherly 的分析，男性不休育儿假不仅仅是个人原因，这也更加体现了企业领导层面上长期存在的问题。如果企业真正希望员工可以充分地使用育儿假，领导者们需要以身作则来带领建立这样的文化氛围。高管、经理和 CEO 们应该自己带头休育儿假，并公开在公司内部谈论他们自身的经历和体会，向员工做正向宣传，鼓励男性员工们能够自由地享受育儿假，而不必担心在职业发展上会受到负面影响。目前这样的男性员工不愿意使用育儿假期的现象，说明了在他们的心中，对于可能带来的对职业发展上的打击心存恐惧。只要这种恐惧一天不消除，平权男女在育儿责任上的角色互换和职场及社会文化改革就不会实现。职场文化上依然会默认育儿是女性的义务和天职。各位爸爸们，你是否也曾经因为工作压力或社会期待而放弃过带薪育儿假呢？欢迎也发来邮件和我分享你的故事。如果你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你是否会偏爱其中某一个孩子呢？也许你会说，啊，不会不会，我对他们每个人的爱都是一样的。但是近期呢，有科学证明，父母偏心也许是真的哦。美国心理学会 APA 发表的一项研究证实了，父母对待不同孩子间的行为方式确实会有所不同。虽然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并没有直接去询问被调研的父母，你最喜欢家里哪个孩子？毕竟大多数人都会说，哦，我爱他们是一样多的。但是当研究人员分析了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比如哪个孩子获得更多的陪伴时间，谁更容易得到父母的关爱和亲密互动，父母在经济上更倾向于支持谁，谁在学业上会得到更多的帮助，研究发现一些关键因素影响了父母对孩子的关注程度。比如从出生顺序上来看，年长一点的孩子往往被赋予更多的自主权和责任，无论是在童年还是成年后。性格特点上呢，更加随和、负责任或细心的孩子通常会获得更多的积极关注。从性别因素上看，则显示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都更加倾向于偏爱女儿。这一发现也是挑战了传统认为父亲更喜欢儿子的观念。这项研究对我们的启发是，平衡兄弟姐妹间的关系，其实关键呢，并不是要真的所谓的公平，而是要注重你对他们每一个人传递出来的爱的感受。研究表明，那些感到自己被忽视的孩子，往往更容易产生焦虑、自卑等负面情绪，而那些感受到更多积极关注的孩子，通常呢，在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上表现更好。那么，对于家里有兄弟姐妹的父母，究竟该怎么做呢？其实，与其追求绝对的公平，不如呢，专注于觉察和沟通。首先，你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行为模式。如果最近啊，你对某一个孩子更关注，或者是对某一个孩子更容易感到烦躁，思考一下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是孩子的行为变化，还是自己的压力所导致的呢？还有，你要对孩子去解释家庭规则。如果某一个孩子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或者获得了更多的资源，你去跟他们聊一聊这个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让他们去理解家庭的一个运作方式。第三点呢，你也可以倾听孩子的感受。如果孩子说，哦，你总是更喜欢哥哥，你总是更喜欢妹妹，你不要立刻反驳或辩解，而是问一问，哦，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即使他们的感受也许并不一定是事实，但是承认和接纳他们的情绪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点啊，你也可以反思一下自身的倾向。如果你更喜欢与性格温和听话的孩子相处，那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请记住，每个孩子都需要感受到同等的爱与关注，尤其是那些更具有挑战性的孩子们。育儿的过程本来就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难以权衡的责任。但是真正重要的不是追求完美，而是保持觉察，及时调整，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感受到被爱。好，最后一则新闻，让我们来关注0到8岁的孩子每天会使用多少屏幕时间呢？大家是否还记得，在我们的第21期节目里谈到了如何对待和管理孩子的屏幕时间这个话题？近期呢，一家美国的与教育相关的公民社会组织 Common Sense 发布了他们2025年最新版本的针对0到8岁儿童的屏幕时间普及报告。这个调研项目呢，是他们一项长期的研究系列，旨在深入探讨儿童媒体消费趋势，并提供关于科技如何从摇篮延伸到课堂的趋势分析。这里呢，我给大家快速的提炼出报告当中呈现的几项重要的调研结果。第一，0到8岁的孩子们每天呢，大约花2.5个半小时使用屏幕媒体。2岁以前，40%的儿童都拥有自己的平板电脑。这一比例呢，在4岁时会增加到58%，到8岁时，将近1/4的儿童都拥有自己的手机。儿童的日常媒体使用习惯正在发生改变，游戏时间增加了65%，短视频，比如 TikTok、抖音或者是 YouTube 啊，还有 Instagram Reels， 对儿童的吸引力正在上升，有48%的儿童观看过短视频。2岁以下儿童的阅读或大人阅读给孩子听的时间有所增加，但是5到8岁的儿童的阅读时间有所减少。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大约1/5的儿童在吃饭、自我情绪安抚或入睡时会使用电子设备，屏幕已经成为部分儿童的睡前伴侣。20%的8岁及以下儿童每晚或大多数的晚上都会观看或玩电子设备入睡。Common Sense 在他们的官方领英账号上也说道，这些研究结果凸显了家庭在面对日益复杂的数字环境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尽管人们仍然关注屏幕时间的问题，但是研究表明，媒体使用的质量和目的可能与屏幕使用时间的长短同样的重要。你对于这个调研结果是怎么看呢？记得发邮件来告诉我，我的邮箱地址是 lina@educationminority.com。好了，本期新闻播报就到这里结束了。更多其他的内容也欢迎订阅我们的官方简报 www.educationminority.com。 下期再见咯，拜拜。